章的后半部分啊。大家打开约翰福音14章的15节。我们在学习以前，我们先复习一下我们上礼拜学的。上礼拜我们学到这个，我们无论奉主的名向神求什么，为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要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耶稣两次在这里两次讲到，就是在15章、16章四五次的讲到，加起来一共四五次讲到说，我要让我们奉主的名去求。所以耶稣基督在临升天以前最后的教导这么强调我们要向神去求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当我们向神求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他，我们可以认识他。我们如果不向神求的话呢，我们的信心没法成长。所以我们要无论什么事情，只要让我们的心里没有平安，都可以向父来求，我一定会把那平安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平安。两种方法，一种是直接改变搅扰我们的环境还有一种呢赐给我们神的话，虽然环境没有改变虽然可能我们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神已经给我们一个真理一个新的智慧来面对一个挑战，也是给我们成就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到耶稣呢就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什么是爱主，爱主和遵守主的命是什么关系。给大家看到我上面写了四个箭头，画了四个箭头，一个呢是若爱主就必遵守主的命令遵守主命的就是爱主。所以第21节，14章21节，所以接着23节，他又反复的强调说，人若爱主，人若爱主，前面是你们若爱主，第二个是人若爱主必遵守主的命令。第24节又讲到说，反复讲说，不爱我的就不遵守主道。就在这里有四次的重复所以看到什么地方圣经反复的重复的地方呢，一定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就看到15节，若爱主就必遵守主的命令遵守主命的就是爱主的。21节，你人若爱主就必遵守主命，这又是重复15节和13节完全的重复。接着反着讲说，你不爱我，你一定不遵守我主命令也就是说，爱主和遵守主的命令呢是一回事儿这个呢，因为正反都这么说了，所以有没有可能人爱主但是不遵守主的命令呢没有可能的你爱主和遵守主的命令是一是一回事，是只是不同的说法。你要爱主就必遵守主的命令好，下面呢他讲到说，当我们遵守主的命令的时候有什么回报呢神就赐保惠师圣灵第一个给我们保惠师圣灵与我们同住。在这段圣经里面呢讲了很多次的同在、同住、显现这些他同住所以我们就注意这几样东西是吧？一个是爱主、遵守主的命令，主呢向我们显现与我们同住神差派保惠师来与我们同住主耶稣要与我们同住要到我们那里面去住在我们里边，我们也住在主里边。所以一个是爱主、遵守主的命令，第二个是同住。所以这段圣经呢，我们从第15节到第24节，我们就抓住两个重点。好，那我给大家读一下大家看屏幕看到是吧？我可能挡住了。 你们要如果圣经的话，可以看那个下角，我挡住了。好，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诲师下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边，你们在我里边，我也在你们里边。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啊，不是那个出卖主的耶稣那个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这宝贵的话语今天要赐给我们，让我明白啊，什么是爱主，啊，什么是遵守主的道，啊，什么是主要与我们同在，向我们显现，啊，我们跟世人有什么区别，啊，求你的圣灵亲自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认识耶稣更多，让我们跟天父更亲近，啊，你就圣灵亲自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所以我们再继续看啊，爱主和遵守主的道，那反着说呢，啊，到第24节说不爱主又不遵守主的道，所以这样的话呢，啊，因为两边正着说反着说他都说了，所以那就是说爱主就等于遵守主的道，遵守主的道就是爱主，所以你要想爱主，你必须要遵守主的道，如果你不遵守主的道，你不可能爱主。爱主的人呢，一定会遵守主的道。好，我们看看啊，这个当这个第15节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当我们遵守主的命令以后，神就赐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赐福。耶稣就说：“我要求啊，求父。”对，我在这画一个图，上面是一个圆圈，看到上面有一个祷告的人啊，就是耶稣。耶稣呢求天父，啊，父呢我就用一只手来代表了，父就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啊，保惠师就是圣灵，圣灵像鸽子，我用鸽子来代表，所以赐给一位保惠师，这保惠师怎么样呢？啊，他就降下来，啊，与我们同在，永远同在，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圣灵呢，就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遵守主的道，爱主耶稣，圣灵就永远与你们同在。就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啊，一个三位一体的真神啊，都参与要赐福我们。耶稣啊，我用红的，耶稣的宝血是红的，天父啊是绿的，天父创造天地万物啊，这个生命赐圣灵 圣灵用蓝颜色啊，圣灵在天空啊，所以耶稣、天父、圣灵三位一体，所以耶稣求天父赐圣灵啊，这个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那这个圣灵是什么呢？第十七节，圣灵又叫真理的圣灵。所以什么叫，为什么圣灵叫真理的圣灵呢？啊，圣灵来呢是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耶稣基督是真理，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为什么圣灵又叫真理的圣灵呢？对，圣灵来是让人认识真理，圣灵引导人认识耶稣。第二十六节，我们下礼拜会学。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圣灵呢，使人想起耶稣的话啊，圣灵呢，将一切关于耶稣的事指教我们，教导我们。圣灵很重要的，好，是真理的圣灵，所以圣灵引导我们认识真理，认识耶稣。这个圣灵呢，他这边讲到两种人啊，世人。世人和你们啊，耶稣讲到说，哎，世人对这个圣灵他不认识不接受啊，你们呢却认识。对，世人是不能接受圣灵的，因为不见他，看不见他，第十七节，也呢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你们跟世人不一样，你们却认识圣灵，因他常与你们同在。所以第二次上面讲到说，我就求父，父就赐保惠师，他就永远与你们同在。在这里讲他常与你们同在，所以圣灵来呢要常与我们同在，永远的住在我们里面，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圣灵来呢住在人的心中。第十八节啊，我先首先把这个稍微把它过一下啊，然后我们再重点看一些圣经。十八节，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啊，耶稣在这里是讲到他要离开世界啊，离开门徒升天的日子，时间快到了，耶稣在预备他们，所以这个叫做临别赠言。约翰福音的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这个取一个名字叫做啊，临升天以前最后的讲论。所以耶稣知道他们有一些担心，有一些说啊，耶稣你离开我们了，那我们要单独面对这个世界了，没有人管我们了，没有人保护我们了，没有人帮助我们啊。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我们像孤儿一样了，没有父亲了，没有人来供应我们的需要，教导我们。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虽然啊肉身离开你们，但呢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耶稣安慰他们，在第十四节啊就讲到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啊，第十四章的第二节，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啊，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啊，耶稣从来没有撇下啊他的门徒为孤儿，所以他要怎么样？他必要到这个门徒那里来。那他怎么样到门徒那里来呢？上十字架 受死，但是他三天以后复活，向门徒显现。当他升天以后，他又差派求父，差派保惠师与他们同在。所以耶稣我说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耶稣从来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有的时候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生活，在这个世上生活，好像我们在孤军奋战，我们在没有直接的从神来的一个像当年使徒们那样，他们可以跟耶稣同吃同住有问题可以直接去跟耶稣请教也可以看到耶稣亲手所行的神迹。好像我们今天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面对患难的时候，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征战的时候，我们觉得耶稣不在我们中间，在天上不错，耶稣今天肉身在天上，但是他从来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他今天差派圣灵与我们同住，他亲自呢要到我们这里来他复活的生命借着教会借着弟兄姊妹的见证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知道他从来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十九节，这时候呢，耶稣就讲了，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所以有些人呢，就看不见耶稣了，世上的人就再也看不见他了。过不多时就是快，耶稣就要上十字架受死。所以呢，当世人在耶稣没受死以前，他们还好像还看见耶稣。但是当耶稣受死以后，他们就再也看不到耶稣了。那我问大家，为什么世人不再看见我？耶稣为什么这样说？世人不再看见我，他们不可能看见耶稣了。但是你们却看见我，因为这个门徒跟世人有什么区别呢？对世人。就看不见耶稣了，很快就看不见耶稣了，但是你们却看见我。
因为世人他不信，他不信
你说什么伊夏伯母
啊，我说他，我说他那个世人为什么看不见，因为他不信，不信耶稣就看不见。
是，对，世人只能看见肉身在他们中间的耶稣，但是呢，他虽然看见耶稣的这个身体形象，但是呢，也没有看见耶稣。他们对耶稣呢是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所以世人当时虽然看见耶稣，也没有看见耶稣，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他。那很快耶稣要上十字架升天了。世人呢更看不见他了，为什么呢？像伊夏伯母讲的，他们没有心，他们心灵的眼睛没有打开。那你们却看见我，那你们是指的谁呀？
信徒，
这些门徒信徒，为什么你们却看见我呢？我们怎么能够看见耶稣啊？
因为耶稣已经进入他的心中。
嗯，所以我们今天呢是有圣灵带领我们看见耶稣。
圣灵住在他们心中。
圣灵住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看见耶稣。我们虽然不能够肉眼看见耶稣，像当年使徒那样亲手听、亲手摸到、亲耳听到、亲眼看见。但是圣灵呢，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圣灵呢，把我们跟这个使徒的见证连在一起了。所以使徒们看见、听见、经历的耶稣，借着圣灵、借着圣经使徒们写下来的见证，这个圣灵呢，就跨越的时空的，把我们跟使徒连在一起， 借着使徒的见证，我们也看见了耶稣。啊，在约翰一书讲到说，啊，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神相交啊。就信耶，我们这些所有的圣徒啊，历史历代的圣徒啊，借着与耶稣与使徒们啊，相信他们的见证，就是写下的这本圣经，圣灵的见证，他们亲身的经历啊，圣灵呢带领我们呢，哎，看见了耶稣。而且圣灵今天也在我们中间啊，行大事，行奇事，所以我们也能够经历耶稣啊。最近这个啊，看到这个啊，金义的妈妈啊，这个是这件事情，我们能在，但是都忘记了。王静，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祷告的？还记得吗？
为金义母亲的祷告啊。
对呀、啊。好像是去年什么时候，七月份的时候，哪天问问记忆，很久了。
对，我也记不清楚了，
记不太清楚了。对，因为看到这样的一个啊，当时金义说是医生已经根本就啊没有什么救了啊，就是啊，当时金义着急的要命，给我打电话，他也回归过不去，然后那边疫情最紧的时候，整个新西兰都啊不让美国那这边的游客过去。但是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啊，神就做大事做奇事啊，神就向我们显现啊，让我们呢来认识他，来经历他。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在我们圣灵耶稣就在我们中间啊，我们天天的呢可以看见他啊，用我们信心的眼睛看见他，看见他活在我们中间，看见他在我们中间行奇事行大事。然后下面一节呢说，我你们却要看见我，为什么你们却要看见我呢啊，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原因要活，是在活着呢？是因为耶稣是活着的，我们也要活着。耶稣讲这句话，我活着这句话，实际上再过啊很几个小时，他就要啊被审判啊，很快的就要被钉十字架，所以没有他的时间是以小时计算了。但是他在这里很有信心的宣告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所以他说的这个我活着是指了什么呢？因我们今天能活着是因为耶稣活着啊，这个很重要的。我们今天能够得着永生，能够得着啊新活着的生命啊，是因着怎么样？是因为耶稣活着。那耶稣是怎么活着呢？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活着呢？你们怎么知道耶稣活着？
他是死里复活，然后呢，他要赐给我们的永生，所以他是永远活着的，我们也会活着。
耶稣胜过了死亡，
嗯，
他在十字架上，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所以死亡呢，是一个权势啊，对所有的世人。啊，不管你有多有本事，多有钱，多有智慧，多有聪明，啊，多有能力，啊，但是呢，你在死亡面前呢，你都需要败下来。啊，从秦始皇到毛泽东，到整历史历代的英雄伟人，没有一个人呢，啊，能够打败死亡的，他们可以战胜。啊，很多的敌人啊，这个世界上啊，给征服全世界，但是呢，啊，人是不能够征服死亡的，所以人在死亡面前都是要受他的辖制，受他的啊，要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的耶稣呢，他借着死 他借着上十字架啊，死了，埋葬了三天以后啊，但是他又复活了，因为他的复活是胜过了死亡，他这个活着是胜过死亡的活着，死亡不能再对他有任何的权势，任何的威胁，他这样的活呢是永远的活着，因为这个生命，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结啊，这个生命的一个，耶稣基督呢啊胜过了死亡，所以他就永远的活着，永远的活着呢，也就是他永远的与神是有关系的，他永远与父连接的，因着耶稣活着，我们也要活着。那什么叫做我们也要活着呢？这句话怎么理解？第十九节的后半节，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我们今天也要活着。那这个活着指的什么呢？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与他同定十字架，同复活了。那活着我们就是灵，圣灵与我们同住，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是主基督耶稣在我们里面，就是这么理解。
所以这个活着啊，和这个就讲一下生命吧。这个我们今天能够说话，能够走路啊，能够思想啊，就是活着。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世人，那这里讲到世人，这些世人呢啊，也能说话，能走路，能做很多的事情。在表面上看呢，信耶稣的人呢和不信耶稣的世人呢啊，没有太大的区别，大家同意吗？
同意。
表面上看没有区别的，但是在这里耶稣讲到的这个活着呢，不是我们能吃饭、能说话、能走路，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啊，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指的我们肉身的活着。他这里讲到的活着呢，是我们的灵魂的活着。那什么叫做灵魂的活着呢？大家知道吗？灵魂的活着指的什么呢？
是给我们永生的生命，
永远的生命。对，
主耶稣给我们永生，永远活着。
Amen。所以我们讲活，我们先讲死啊。什么是死亡呢？死亡就是隔绝、分离，所以我们讲这个永远的死亡啊，灵里的死亡。以前我们先讲这个肉身的死亡，所以肉身的死亡就是当人是有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看得见的我们的身体，第二部分是看不见的我们在身体里边居住那个灵魂，
属灵的生命。
所以人这个生命啊，活着就是这个身体还正常，功能还好，没有什么的不能够工作，所以呢这个灵魂呢还可以住在身体中。当这个灵魂与身体没有分离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啊这个肉身就是活着的。那有一天啊，我们的身体摔残了、朽坏了，或者出车祸啊，身体撞的不能工作了啊，这个身体就是像一个机器一样，它不工作了，不工作了呢，我们的灵魂就要离开这个身体，分离。所以这个死亡呢，就是肉身的死亡，就是通常意义的，我们今天说这个人死了啊，这个人啊出车祸死了，生病死了，哎，不管什么样，都是他的身体不工作了，他的灵魂与他的身体分离。 这样呢，那就是肉身的死亡。那这个死亡呢，我们每个人都要经过的啊，不管你信耶稣的啊，和世人都会啊，当这个身体不工作的时候，哎，这个灵魂就要离开这个身体了。所以死亡是分离。那刚才讲到说，这个肉身的死亡就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那有一个更加严重的死亡是灵魂的死亡。灵魂的死亡就是当我们的灵魂与神分离的时候，啊，那个是永远的死亡。所以灵魂与肉体还连着，但是我们的灵魂如果与神分离，在神看来，我们这个人呢是一个啊活着的死人。怎么来解释呢？我上以前讲过，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好像还活着，不信耶稣啊人还活着，他们就相当于那个花已经被从根剪断了。从根剪断了，那理论上讲这个花是死的了。花我们到 花店买很漂亮的鲜花啊，但是呢你理论上你买这回来这花呢是一个死的花，但是呢为什么还要买它呢？因为哎还很鲜艳，看起来还很鲜艳还很漂亮，哎这个，但是呢过一个星期啊这花就会凋谢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根了，它没有生命的源头连上了。所以过一段时间啊，过几天一个星期啊，保养的好一点，过两个星期它就会花就会凋谢。所以这个花这个它原本那个 灵魂的死亡呢就会显露出来了。同样的啊，当不信耶稣的人，他们就像这朵花，他们好像肉身也能够啊，在这里，在这个世界上再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啊，不管多少年，总是有一个时间，啊，就像那花儿可以活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啊，哎，但是呢，总会凋谢的，因为它没有根基了，它的根已经断掉了。同样的，我们世人啊，这个当与神断绝的时候，当我们的灵魂与神断绝关系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不是一两个星期、三个星期。这个世界上呢可能能够还能够活啊十年的时间，但是总是会那个死亡会发动啊，会让表达出来。那那个死亡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啊就衰残了，那我们的灵魂呢就与神呢完全的隔绝的状态。所以什么叫做灵魂的死亡呢？但是灵魂的死亡是真正的死亡，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根基，生命的根神的源头断绝了关系，被剪下来了。今天呢啊，信耶稣的人呢借着耶稣基督啊，一会儿我会画一张图给你们看，借着耶稣基督呢能够使我们在与耶稣连上关系，这是最重要的啊。也因着耶稣我们就可以活着，活着就是在与耶稣，在与那个根连上了，被剪下来了。我以前小时候啊，就是种葡萄，家后院种很多葡萄，这个葡萄呢嫁接、啊、把它剪下来以后，然后呢怎么样，哎，插到那个葡萄上去，把那个这个什么苹果树的枝子插到那个葡萄，一个另外一个，哎，嫁接就出了这个香蕉苹果呀，哎，只要它连上了，把它跟它跟那个根源连上了，哎，这个树枝呢它就不会枯干啊，它就有源头了，它就有养分供应了，它是与生命连上了啊。所以今天耶稣说，因为我活着，所以因为耶稣是与神连接的，那我们也要活着，我们只要与耶稣连上关系啊，我们就与神连上关系了啊。下面接着二十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边，你们在我里边，我也在你们里边啊。到那日是指的哪日啊？ 哦，讲一讲。耶稣说到那一天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边，你们在我里边，我也在你们里边。我先问到那日是哪一日啊？啊，到那日啊，就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那日，我们向他们显现，耶稣特别是降圣灵浇灌他们，让他们领受了圣灵，这时候他们就真真实实的知道啊，这个耶稣跟父的关系，也真正的知道他们与耶稣的关系啊，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为很难理解，就是你们在我里边，我也在你们里边，那怎么可能呢？要不然就是我在你们里边，要不然就是你在我里边，那不可能是我又在你们里面，你又在我里面，这个是很难理解。最近我也看了一些这个要更新一下我的知识，然后要能够传讲的更，我就看了一些这个关于这科学的这些东西啊，所以他们讲的科学啊，当现代科学因为量子力学那个发展以后啊，就发现在微观世界呢，哎，实际上是因果律是一个特例，不是一个普遍的真理。而且当我们有四维空间的时候，哎，对于我们三维空间呢，哎，其实就可以我在你里面，你也在我里面啊，你从科学都可以讲出来。但是我们圣经是神的话啊，是科学的科学，一切科学的源头。所以我们今天学习神的话呢，我们就知道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啊，住在耶稣基督里边。耶稣基督就相当于那个方舟啊，他带我们回到神那里去。耶稣基督就像今天我看了一篇文章，我觉得很好的，周立发的一篇文章。耶稣基督就相当于当年拯救摩西的那个啊小篮子啊，他可以从啊让他免于那个水所带来的死亡。耶稣基督呢啊，带我们啊，在他里面，在方舟里面，外面的风浪，外面的死亡啊，水是代表死，水可以淹死人的，对不对？因为在水里的就呼吸不了了。所以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不在水面上面，拯救我们啊，给我们新的生命，带我们回到天家啊。好，接着21节是很重要的啊。21节又一次讲到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啊。又反复的讲到说啊，如果你有了神的命令啊，就是你领受了神的命令，你知道了神的命令啊，很清楚的神借着圣经，借着圣灵感动你的心，让你明白了神的旨意是什么。这时候你就有一个选择了，你可以选择硬着心拒绝他，不接受他，那这个神的命令将来对你来说啊，就会带来的是一个啊，审判的时候没有借口，那我不知道啊，这反而成为一个审判你的罪的一个直接的证据。但是如果你顺服圣灵的带领，你去遵守了，接受了，相信了，顺服照着去做了，这时候怎么样？这就神就认为，神就把你认为是爱他的。我们怎么才能爱神呢？啊，我们不是给神送一个礼物啊，或者给神再献点祭，或者是做点什么事情，都不是的。神所要的，爱他，讨他喜悦，就是听他的话。啊，当我们听他的话，照着他的话去做的时候，这个时候呢， 哎，就是爱神，就是爱耶稣。那我们爱耶稣，接着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所以当我们爱耶稣的时候，天父就要爱我们了。哇，这个很大呀。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天父要爱我们啊，而且耶稣也要爱我们。耶稣啊，与天父是同等的啊。啊，耶稣怎么爱我们呢？啊，第四二十一节，耶稣要向他显现。啊，这四个字很重要的，向他显现。所以当神要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识神，我们可以经历他的啊神迹，他的话语。所以接着这个多犹大就啊，不是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是另外一个使徒犹大，就问耶稣了，说主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就在这两次提到世人，所以圣灵来的时候，世人不能接受，不能见他，也不能认识他，啊，不能对圣灵完全无知，啊，圣灵对世人好像不存在一样。接着呢，耶稣说呢，哎，耶稣只向那些遵守他诫命令的人显现。那这个犹大呢，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哎。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那耶稣呢，好像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耶稣就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又一次说啊，前第十五章第十五节的时候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接着在这里讲说：“人若爱我啊，所有的人。”若是爱我的，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个我们要到他那里去，这个我们指的谁啊？第二十三节，你们有圣经吗？有圣经就好。没有圣经的话，啊，在第二三节看到了，我挡住没挡住？二十三节，人若爱我，我画一下啊，画不了的。好，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那这个我们是指的谁呀？我们是多数了，一定是不是一个人了？
圣父、圣子、
啊、
圣灵三位一体的。
三位一体，对，所以肯定是有天父，所以我父也必爱他啊。我们那就是父与耶稣啊，一起到他那里去，到他那里是哪谁那里啊？就是遵守神的道的人那里去，要与，而且不但去他那里去，而且要与他同住。我们来看一看这节圣经有多少次讲到同在同住啊？第十六节讲到说，哎，当你爱我的时候，我就差派圣灵永远与你们同在啊，同在同住都是一个意思了。接着说，你们。他常地啊，后面是第十七节，因他常与你们同在，所以圣灵会永远的与我们同在啊。这个讲到圣灵的同在，接着呢，耶稣又讲到说，哎，第二十三节讲到说了啊，人若爱我，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圣灵、圣父、圣子一同到我们这里来，到我们的生命中来，到我们的生活中来，到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去， 到那里去干什么去呢？哎，跟我们住在一起，住在我们中间。哇，那耶稣回答没回答犹大这个问题啊？犹大问说，哎呀，主啊，为什么不向世人显现，只向我们显现？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那我问你大家一个问题，耶稣回答没回答犹大这个问题啊？回答了还是没回答？
没有回答。
表面上看是没有回答，对的，但是实际上有回答了。
回答是下面的相反的。
您说，您说怎么叫下面相反的？
我说那
不爱我的人，
人肉爱我，意思就是说，凡是爱耶稣的，你都不爱。你就是不爱我，你就不回答你，你知道了。凡是爱我的，是不是？
嗯嗯
啊，人若爱我，就必守遵守我的道。
你们
这一句话就说明了，不回答犹大那个犹大的问题，下面已经回答了，
已经回答了，对的。
对，下面已经回答了。
所以为什么不向世人显现呢？
世人都不认识他。
对，他就是他，实际上耶稣好像说啊，不是说耶稣啊很吝啬，说哎呀世人我就不向你显现，不是的，耶稣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啊，耶稣的心胸很宽的。其实我们在没有接信耶稣以前，我们就是世人，我们跟世人没区别的，就是今天我们也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就是一个乞丐，世人所有的世上的人都是一个乞丐，我们也是一个乞丐就是属灵的乞丐那我们跟那些不信耶稣的人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知道在哪里有粮食，哪里能找到食物，能讨到饭吃。所以我们的传福音呢，就是哎，一个乞丐，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讲的。传福音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哪儿有粮食，在耶稣那里有属灵的生命，在那里有我们真正的生命的粮。所以世人跟信耶稣的和不信耶稣一个区别在哪里呢？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又没有什么区别那实际上神愿意向所有世人显现，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说，你要如果不遵守主的道即使神向你显现了，你也不明白。所以耶稣就又回来二十三节说了犹大这个问题说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就间接的回答他，就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就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与他同住了，不但向他显现，而且他与他同住。我们怎么能够让经历神的显现呢？就是看到神呢，我们看到神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你遵守他的道，你遵守他的道，遵守他的话，你就能够看到他，不但能够看到他，而且他要与你同住，他要随时随地的帮助你，而且他不但与你同住一段时间，他要永远的与你同住。这是神的爱神愿万人世人所有的人都能够向他们显现，但是问题是你要遵守他的话。当你今天听到了他的命令，你遵行的时候你就会经历他，你就会看到他的显现， 你就会知道他与你同住啊，他就会在你的生命中啊，让你清清楚楚的知道他。如果你不遵守他的道，你今天领受了，今天听到了神的话，哎，你有一个选择了，你有一个选择是接受、相信、顺服，还是把他推到一边去？你把他推到一边去的话呢，那你就不可能看见神的显现。神即使向你显现，你也看不见。说不是不向世人显现，而是世人他的眼睛是瞎的，即使把摆在一个这么多的证据摆在你面前，你也是看不见的啊。所以不是说神不向人显现，而是人看不见神，因为他不遵守不听神的话啊。所以第二十四节啊，又反着说，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父的道。所以遵守耶稣的道就是遵守谁的道啊？
耶稣的道。
就遵守耶稣的道就是遵守天父的道，对不对？
对呀。
所以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这个真理啊，我所讲给你们的这些真理啊，不是我自己凭着自己讲出来的，乃是差我来的天父他的讲的话，我只是把他的话忠心的啊传达给你们。耶稣基督把神的道带给人类啊，使人呢能够认识他啊。对不起啊，我今天花的时间多了一点。好，那我们重点看几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你要听神的命令，就是爱主的，爱主的神就会向你显现啊。好，都看过了。好，那我们今天看这个很重要的，天父与信徒，怎么两个信徒，天父与信徒是与世人了，就应该我这儿讲的世人，天父与世人是隔绝的，中间我用一个很大的字，罪，所以罪使神与人隔绝了。那我们怎么才能够回到天父那里去？这是我们的根本。我刚才讲了，什么是永生呢？永生就是我们与天父连上关系了，回到天父那里去了，你就得到永生。你回不到天父那里去，你就得不到永生。啊，那我们来一点一下一下看。所以神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啊，他来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原本是神，跟天父同等的，他取了一个人的样子啊，成为完全的人啊，他又是完全的神啊，表面上看他是完全的人，但实质上他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的完美的结合啊。来到世界干什么呢？要呢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啊，他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而死。那使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到天父那里去呢？他就开了一条路，一条路就是我们信徒啊，因着相信他，就住在他里面。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耶稣里面。相当于当年神跟挪亚讲，将来有审判，所有的地上一些罪恶一些人都要被淹死，要洪水。挪亚相信神，让他建一个方舟。挪亚花了120年的时间，在120年时间里头，他没有怀疑，他没有说呀一年了没有雨，两年了没有雨，三年了没有雨，十年没有雨，20年，50年，60年，80年都没有雨。啊，神呐，你这个话是不是你搞错了，或者是哎你给忘了吧？哎，要如果这样的话呢，他建到80年的时候，这方舟他就不见了。但是没有， 挪亚是个义人，他相信神的话啊，他说虽然八十年的时间是不短的时间，119年的时候他还是信心没有动摇，他继续的去建。他最后建好了，神说你要带着你的全家八口人，那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妇还有你的太太还有所有地上的活物，哎，进到方舟里面去。哎，他就听神的命令进到方舟，他听神的命令一建了方舟，建了120年的时间，然后又听神的命令进入方舟，然后这个方舟呢就成为这一家人的拯救啊，带着这一家人呢啊脱离了这个洪水的灭亡的审判。今天呢这个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属灵的方舟啊，当我们要凭着相信，所以当年挪亚那个时代有很多人，挪亚也跟他们讲啊，那些人看着挪亚建那么个大木盒子，哦，问挪亚，肯定会问挪亚了，说挪亚，挪亚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要建这么个东西啊？每天的啊在干这件事情。那挪亚一定跟他们讲说，神跟我说了，哎，将来要有洪水来毁灭这个地上。哎，只有建了方舟呢，才能够啊得拯救。啊，我这样的信靠，我相信神。哎，我建这个方舟，我也劝告你们呢，你们也应该啊趁早去预备你们的方舟。啊，这些人呢听完了以后说，哎呀，挪亚呀，你是不是神经有问题了？我们这么多年都没有下过雨。因为那个时代啊，地上地球上面有一圈水，整个全地呢是一个温室效应啊，是不会下雨的，也没啊，我没有下过雨啊，怎么会天上还会下雨呢？啊，你是真是啊，这个杞人忧天了啊，不相信挪亚的话，不相信神借挪亚告诉他们的啊这个神的真理，然后。还不但不相信他，可能还讥笑他，还讽刺他。这挪亚呢，哎，他的信心不动摇，他继续的相信神的话，他建这个方舟。所以最后，当洪水来的时候，啊，只有有信心、相信神的话的挪亚，迎着这个方舟得了拯救。那些不相信的人呢，啊，都灭亡了。今天神差派耶稣基督来啊，是拯救世人脱离将来的审判的那个方舟。我们怎么才能够进入方舟呢？啊，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相信神将来要有审判这个世界，相信神的话啊，相信进入耶稣基督里面就得拯救啊，所以当我们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连上，不但连上，而且就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了，住在方舟里面了，就跟他完完全全的合一了，成为一体了。那怎么样呢？啊，耶稣基督他就带我们回到天父的家中。啊，这个信仰的真理就这么简单。啊，神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要来拯救世人，所有相信他的人进入耶稣基督里面，又回到天父的家中，因为耶稣在父里边。啊，这句话是圣经的话，我在父里边，你们在我里边，我也在你们里边。所以世人呢，不接受、不见、不认识圣灵。为什么世人不接受、不见、不认识圣灵呢？因为最重要，他们不信。当他们不相信耶稣、不见啊、不接受耶稣啊，圣灵呢，他们也就不认识了。你们啊，就是门徒了，认识圣灵。这是第十五、十六节啊。 我们今天呢啊，世人和我们有什么区别啊？就是一个相信就得着圣灵，不相信就得不着圣灵。所以主的道，最后一个，主的道就是父的道啊，因为耶稣基督和父原本为一，是同等的。我们怎么能到父那里去呢？我们借着遵行主的道，也就是遵行父的道。当我们遵行主的道，就是遵行父的道，父就向我们显现，又与我们同住，就让我们看见他啊，就让我们认识他。今天我们学到的呢是，你要遵行主的道，有了主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显现。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我们怎么能够啊经历神的显现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能够啊看见神的作为，神的显现啊，看见神了，就是在世上活着很难啊看见神。那我们今天怎么样看见神？大家能不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呢？我们怎么能够看见神呢？怎么能够看见神的显现呢？
正说神的道，
不是听他的话，照着他的话去做。那个黄静要说话吗？
没有。
好，大家没 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哎，宝惠师是谁赐下来的？16节，就是圣灵是谁赐下来的？给你们讲一点，稍微教会历史了。这个教会的第一次大分裂啊，就是这一句话。这个各位是在这里讲到，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在其他的圣经讲到说啊，圣父与圣子差派保惠师。所以啊，在公元后1000年啊，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教会很大的辩论，就是说到底圣灵是圣父拆下来的，还是圣父和圣子一同拆下来的？因为加了一个和圣子这三个字啊，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争论，所以很重要的啊，这个不要以为这件事情是个小事情。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怎么才能够爱神呢？那今天我们怎么才能够爱神呢？那21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显现。啊，希望大家把这些圣经背下来。那我们今天有没有神的命令啊？就是耶稣的命令了，耶稣给我们的启示、命令，或者是旨意，每个人是不是每天都有呢？ 还是偶尔有，不常有，或者是重大的事情才有，小事情没有。什么叫做有了我的命令？耶稣的命令是不是天天天天的啊？这些小事情是不是也有神的旨意呢？每天的生活，神的命令怎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告诉我们呢？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怎么知道，哎，这个是神的命令，哎，这个小时我应该做这件事情，哎，我不应该做那件事情，我怎么知道呢？有没有或者觉得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是不是也有主的命令呢？
有，主的命令要我们兄弟姐妹之间彼此相爱，这也是个命令，还有其他大使命也是命令，很多命令。
嗯，其实主的命令当然是这个，您刚讲的很对啊，彼此相爱，大使命。其实更具体的就是你每天，你每个小时，你做什么事啊？这个小时你怎么花啊？或者是不做什么事儿，或者是你应该说什么话啊？跟这个人说什么话，不说什么话，也都有主的命令。只不过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寻求他的命令，根本没有把他忽略了，不管他，他爱说什么说什么，我们就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去说了。那个就没有去寻求啊，不寻求
神的旨意，
不寻求神的旨意是不是犯罪呢？
是吧？
为什么不寻求神的旨意也是犯罪的？
寻求神的旨意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嘛，任意而行，那就是罪嘛。就是罪，
不寻求神的旨意就是罪。因为为什么我们不寻求神的旨意啊？人为什么不去寻求神的旨意？
骄傲，以自我为中心，
自以为是，就是我都能够解决我生活中的问题。我不需要问你，我自己来，我的方法比你的方法还好，啊，就是骄傲，自以为是了，就是，当自以为是的时候，或者不信他，啊，觉得他的不好，我的好，这就是啊，这个没有遵行神的命令，所以十四章就上面讲到说。你们无论什么事情，不管大事小事，你都要应该寻求，求问我。啊，圣经在罗马书呢14章23节讲到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当我们不是出于信心，不是出于求告神所做出来的一切的事情，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啊，在神的眼中啊都是罪。即使好像是好事儿，啊，这个不什么在人看来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啊，一个平常的事儿，啊，但是你没有去寻求神的旨意，你所说的所做的一切都是罪。大家能够理解这句话吗？那个话，圣经是这样讲的：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我们认为说犯罪好像是啊杀人呐、啊、放火呀、啊、做坏事啊，那是罪。但是神的眼中说，你做任何的事情，在人看来其实甚至是一个好事情，但是你不是出于寻求神、信靠神去做的，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为什么？我们今天早上起来起床以后第一件事干什么？ 第二件事情干什么，第三件事情做了什么。哎，如果凭着常或者是一个日常生活就这么去陆续过了，嗯，routine的我去做该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嗯，没有去常常求问神，其实都是潜在的一些。我们应该常常的去问他，寻求他的旨意，哎，这样他就会带领我们，他就会向我们显现。如果你没有他的命令，你不去求问他，你也不知道他命令是什么了，你也不知道他的旨意什么了，你就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了嘛，就变成人无意向，人无启示，民就放肆，就凭着自己的意思，就凭着自己常识啊，或者凭着那个社会上的这些规律啊，就这么去做了。因为你也不知道神的旨意在哪儿，因为你也没有问他，没有问他，当然你也不知道了嘛。所以这样的话就有了我的命令，所以一定要先有神的命令。怎么才能有神的命令呢？你要去问他，去问他。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问他，没有问他其实就是罪。大家有什么分享吗？首先啊，要有神的命令，求问神。当神给我们感动了，圣灵的感动临到我们心，告诉我们要先做这件事情，再做这件事情，不要做这件事情，这样做，那我们就有一个选择了。你是选择遵行还是不遵行？圣灵感动我们了，圣灵给我们一个启示了，哎，让我们知道啊应该怎么样做了。这个时候呢？就要遵守。当你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那你这个呢就是爱神了。那你爱神的时候呢，神就要向你显现了。我们知道怎么样看到神啊，能够，哎呀，常常我们觉得有些圣徒他们啊经常的经历神啊，每天都有见证，每天都有神的同在，每天都有新的啊一个经历啊，跟神的经历啊，神的启示，哇，他们就我们很羡慕他们。其实他们就是啊，对神的命令很敏感。嗯，第二个呢，他们特别顺服。为什么他们特别顺服？也不是他们天生就顺服，而他们经过多年这样与神打交道以后，他知道哇，顺服是多么蒙福。这个不听这个话，那个遭那个患难，那个痛苦，那个是太大了，所以他们就学乖了。学乖了以后呢，他越学乖，他就越那个蒙福。第21节，我们把它背下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们都希望神向我们显现，怎么才能让神向我们显现呢？你第一个是去求问他，求问他以后就照着他的话去做，会给你感动，会让你心里有一个感动，我也不应该这样做，我不应该这样做。哎，这个时候你就要顺着他的意思来。好，大家有什么其他分享吗？来复习一下好不好？对，四次讲到啊，这个爱主与守主的命令之间的关系啊，反反复复正着讲反着讲啊，这个全四次，在这么短短的圣经里四次讲到爱主，若爱主就遵守主的命令，遵守主的命令就是爱主，若爱主就必遵守主的命令，不爱我的就不遵守我的命令。你看他就把每一个可能的他都给讲到了， 说明这件事情多么的重要啊！为神呢这样的一段圣经来让我们够此以后来爱主，遵守主的命令。爱主就是遵守主的命令，遵守主的命令就是爱主，这两个是一回事儿。所以当我们遵守主的命令的时候，第一个祝福啊，圣灵会赐下来给我们。这个圣灵呢，世人不信耶稣的人呢，不遵守主的命令，其实主的最大的命令就是说，哎，你要信靠他，相信他，接受他啊。当你信靠他，相信他，接受他的时候，神就把这个圣灵住在你心中啊。这圣灵怎么住呢？好像在这里是像一个鸽子，但是圣经又说，哎，当你受洗，当你接受主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什么感觉，好像不像这样叫，我们也叫重生，叫属灵的生命的新生。那世上生一个孩子呢，哎，你可以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啊一个动作，很多的一些现象。但是从圣灵生呢，有时候看不见摸不着的，哎，好像没什么大的变化，好像受洗完了也出来了，也没有什么大变化，我的长相也没变，我的样子也没变。但是呢，哎，实质有很大的变化，有一个看不见的变化，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变化。虽然你是看不见，但是它是真实的啊，是一个灵界的一个很大的变化。你在你的关系，你跟神啊恢复了关系，你借着耶稣基督，你跟神连上了，圣灵在你的心中了啊，这个是一个天和地的变化啊。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受洗归入他的时候啊，我们就他合一了，住在耶稣里边了，耶稣就让带着我们回到天上，他复活把我们带到天上。对世人呢，最重要的就是不接受，不见，不认识啊。我们呢认识圣灵，所以呢主的道呢就是父的道啊。好，这还有一个图啊，遵守命令就是爱耶稣。这时候是第十一二十一节的，我给它分开一下，把它更形象一点。所以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命令就是爱耶稣。爱耶稣呢，父就爱他，耶稣也爱他。怎么爱呢？具体怎么爱呢？向他显现，与他同住。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分享？有什么没有哪个圣经不清楚的，大家可以问一问，还有一点的时间。要不要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祷告好不好？我们就讲了太多，然后我们就要多祷告，求神。让我看看吧。好，大家我们就啊，既然大家没有什么分享的话，我们就来祷告。